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好，那这一半我们上一半我们聊到说了解清楚你的选择，那这一半就来看说了解你的策略。那我这一半其实在读这个章节的时候超有感觉的。因为刚好工作上面遇到一些事情，
很有感觉，
超有感觉，
需要策略，
不是？对，我知道我应该要从哪个方面下手。对，哦，好，那其实这个章节的第一个小 title， 它就是这样下的哈，就是成就卓越没有最佳策略。我觉得这一点点破了很多，我不敢说国外，至少在台湾。有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迷失存在，
就是成功方法。
那么我只是讲说，所谓的最佳策略，就是说你给我最 best practice 那个 best practice。
嗯哼，
他希望有一个唯一解，然后可以解掉所有问题。可是通常接下来的答案是 it depends， 对，他说这会根据你的情境而不同而有所不同嘛。可是很多人都想，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的教育很习惯有标准答案啊。
对啊，
对啊，所以就觉得啊，我一定要有一个最佳解，然后我就要照这个 best practice 去做。
他们也不叫最佳解，他们会称为那叫做正确解、唯一解。
哦，哦，对，正确、唯一跟最佳的概念还是不太一样。
最佳解是 OK for this， 在这个 context 下面。这个是比较，就是评量，就是反正我们就衡量完之后，这个是比较好的、最好的解法。但是这个解法在别的地方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那叫最佳解。可是我觉得台湾很多人都是追求所谓的正确解，
对。
然后他会拿着正确解去做解所有的问题，
就是一劳永逸。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常态的。现象，
对，这其实也是解题思维啊，
嗯，
就是应该这么讲，就有点像是补习班或者都会教你解题目的时候用套公式，就是很喜欢玩公式解，
是就速解，就是说啊，你遇到这个公式，速解，
对，
所以啊，我也不能说。这是他们的问题，因为这个一路走来的教育方式或训练方式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不这样子，你根本就考试的题目根本做不完。
对，对，但是就是那个情境就那个情境就有点脱离现实啊。
哎呦，考试本来就是一个可控环境下面的测实验了啊。
是没错啦，
对不对？
对，
所以。Anyway， 所以他其实破题就是用那个来破题了。那接下来其实就是开始要支援他的说法嘛。所以在第三个小段，他就说没有所谓的一套最佳方法。好，那其实我们在第一章节有提到所谓标准化嘛。那在标准化的训练方式下面，一定很习惯说遇到 A 就用 B 解。可是他没有讲说遇到 A 加 C 的状况不能用 B 解。
嗯，怎么听？其实听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民历的那个那个什么饮食禁忌。
嗯，对，
什么加什么有毒这样。
就他情境就不一样嘛。
对啊，
对啊，就是就像我们 OK， 我们即使做开发的，对不对？那做开发的情况下，我们不是这个技术。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啊、有时候
对
有些问题你就是要换不同的解法来做，
对
它才会有效嘛，可不能说它不能跑，只是说效率问题。
嗯，
对啊，啊可是
但是很长就是因为我手上有锤子，所以我看什么都像钉子。
对对，没有错，就是这样子。啊，你就是
被反而被工具绑架啦。
啊，就是那种形状，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他想要解决的问题？那这个论点，其实我在之前就是前几个礼拜帮 DSC 他们 做分享的时候也有提到说，我们在看任何技术或工具的时候，我们要去想说它背后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嗯，就是你要知道它的 pros and cons 啊。
是，是，
我觉得对啊，像 design pattern 这种东西都是这样。
就如果说只注重它的形，不是它的精神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说你用在这边就觉得怪怪的。不能说你错啊，但是就怪怪的。
嗯，
对啊，所以其实任何方法一定是有它的，我一直重复嘛，就是有它为了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它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产生出来的方法论。所以啊，这件事情我今天才跟我们家老大那边讲说啊，这个东西也没有说绝对对错，拿这个方法论，然后他就念我说，你现在拿这个方法论出来，谁会理你？因为我不能去说他的东西错啊，他的东西没有错啊。
对，只是你们是在不同的平，你们在平行时空里面讲话，就是
也不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产品上面做，当然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嘛。
对啊，
对啊。那你说他的方法在既有的流程上面，他不会有所谓的浪费的事情，哎，所谓的资源浪费的现象啊。可是那一套流程跑到我身上来讲，我就会有资源浪费的现象了。
嗯嗯。
那老大就讲说，那你不应该，你应该要从所谓的那什么啊，利润啊，
公约数啊，利润，
就是你说你到底做这件事情，做这个改善或者做这样的调整，能带出怎样的效益？好，你要说对，但我觉得这个是
用利润去考量啊。
哎，对，就是说 ，OK， 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做法会造成资源上面浪费嘛？那
对对对，
那资源浪费这个就是一个效益上面可以提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假设后面的流程变成有弹性的话，我这些所谓的资源浪费，或者是我们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可以做到又可以省掉这些浪费，那这样子对更上面的来讲之后，这就是效益嘛。
对，
总之我觉得这个，我主要还在学习这一块啦，到底要怎么向上管理。对啊，
因为不同的人看的那个 matrix 不一样啊。
是啊，
对，上面的人要看的就是他会更偏向盈利的方向去思考。
是，所以如果说拿方法论出来讲，他一定会打我枪，因为他也不懂啊。哦，这我也了解，但是就总之，哎呀，还在学啦，还在学习中。然后
是，
对啊。
不过通常这种方法论，他在发展的时候，他一定也有考量到，就是像营收这种东西，就是怎样才能最，比如说最有效率，或者说
他一定会
省时省钱，他一定有他的那个。
但是他的那个时空背景是什么？
对对对，
对啊，就是一定是有那个时空背景才会有这样子的方法能出来啊。
没错。
对啊，所以总之明天要再整理吧。哎呀。哎，好啊，所以他其实接下来就讲说，哎，了解自身的强项本质，这个我觉得都还好，这是小事情。但是他有提到说，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里？
嗯，
那他这个论点，我们在上一个章节吧，其实在讲说，其实我们需要去实验他说，哎，这个是不是我的强项？
怎么知道哪个选择？
对
对啊。
你不测试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你的强项？
对啊，就是要 try and error。
是，所以
但我觉得 try 有一个 tricky 的地方，就是你要如何停损。
嗯，
就是你什么时候知道我试到这样子，我试到这样子我知道了这样。
因为你这个事情我不确定啊，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学说实验设计这件事情啊，
嗯，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实验？就多少要的有效实验，应该叫什么东西？那叫什么名词？忘了。反正我们要做多少的有效次数，才能证明说，才能达到说去推断说我们所设的假设是对还是错的？
嗯，对，其实就是有点像你要做一些假设，然后去看类似它的有效度啊。
对，我们不能说啊，我做一次就认为说我的假设是错的。
对啊，你很可能只是特例，运气不好。
对，那我是不是要做十次，或者是只要做五次就够？我觉得我记得它有一个衡量标准在。
嗯，有啦，像 machine learning 会有就是 cross validation 这种东西。
嗯嗯，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它这块其实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过往的训练中，其实都有做到。
嗯，
而且很有趣的是，他有提到说，要辨识自己的强项，不是借由内容，而是要透过实际的行动。比如说，我提出了假设，可是我要去验证它。
嗯，
对吧？可是我们验证必须在可控的环境下面，所以强项它。下一段就是说强项也关乎情境，
对，其实情境就有时候就 我自己会觉得情境这个点就比较 tricky， 就是有些情境我没有那么容易去复制，或者说像你说的，就是有办法把很多条件都固定住，
对
对，甚至有可能它就是那么一次机会，然后我尝试，我可能只有就是 我的尝试机会并没有这么多。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就跟实验一样，
平行，对啊，就我没办法说我平行跑五个，然后去看哪一个比较好，我可能就
我觉得唯一能做到那个
踹一个东西，
我觉得能唯一做到那件事情的只有一个人可以，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漫威里面那个什么博士的
奇异博
士，
我看过35862，
我觉得能做到这件事情只有他而已。
是没错，就是你要控制时，你要对啊，你要能够回溯时间。
我说我就平行，就是我看过所有可能性，
对，
这是唯一解。我说哦，好，相信你，
所有平行时。
对啊，你要相信一个死过那么多次的人，最后说这是唯一不会死的结果。我说好，我相信你。所以我觉得辨识自己的强项跟尝试实验这个，就跟我们以前在学，我不确定是每个人都有学到了，但是之前在念书的过程中，确实有学到如何设计实验嘛。
嗯，我觉得应该是都有学，但是有没有这么
深刻，
就是、把它应用到日常，对，应用到生活上，我觉得就比较少，大部分的人来说，
对啊，好啊，所以他接下来，因为我们实验的话，一定会面临到实验失败的情况嘛。所以他认为，或书本认为说，失败是好事啊。这件事情我们上礼拜在我们上礼拜其实有提到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我记得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成功案例里面得到的经验会更多，
对
对不对 ，Boy？
没错，得到很多。
对啊，所以，我 Boy 跟你讲，我今天读第四章的时候超有感觉的，
有 feel 哦，
超有 feel，
有。
对啊，然后就像这个标题，即使会了，也不要停止，也要不停尝试，有没有？超有 feel 的，对不对？这一个其实有回归到一开始我们一开始讲的是追求，如果说只想要正确解的人，他们不会再继续去试着优化解答案。
对，他没有最佳，他没有更加解的概念，
他没有。所以正确解说，这是正确答案了，我干嘛优化它？就是正确答案了。对，我优化它就不是正确答案了，它搞不好变成不对的答案。所以。可是如果说我们现在选的是一个在这种情境下面的最佳解，那确实就是说是不是有比这个最佳解更好的解法出来，那我们就优化它嘛，对吧？就像我们的工作流程，好，我们先不要讲自己的强项，我们就回到说自己的工作流程有多少，或工作环境有多少人会愿意花时间去优化它或改善它，就是提升它的效率。我相信你们周边的 同事有些人工作效率看到就觉得会摇头的那种，对吧？就像线上会议，然后他就是用一个很烂的耳机，然后他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说，认为就是有这种人，受够了。或者是他认为说这样子的方法，我花十秒钟可以解决掉问题，我为什么要花两个小时把这十秒钟解的问题给排除掉？这样讲会不会有比较有感觉一点？
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是人工成本太便宜。
我是不知道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贵的一件事情。
对。对啊，但是就会这样想，就是明明可以把它更有效率去完成，为什么一定要卡一个人在那边，然后很花十分钟这样？
对啊，就认为说我投资两个小时，或者是即使好半天，然后我可以把你这十分钟的事情解掉，或者是因为这十分钟问题通常是经常性，或者是会有规律性的出现，然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大部分的人就说，那我没关系，我花个几分钟可以解决到问题，然后下次遇到的话，我就会用更短的时间把它解掉。可是问题，那个问题一直存在着，对吧？所以我认为这样子的心态是没有打算，没有去更进一步的去思考说怎样把东西做好，然后就是就呼应到说把自己最在乎的事情做到更好，就是持续的精进相关的事情嘛。就像怎么讲，工作技能的进修，我觉得也是一个部分呢、啊。所以一直要做优化事情、啊、所以不知道，或许在 machine learning 或就像机器学习的部分，它是不是也要一直去优化它的演算法或什么的？
或者说你的 data 会一直变啊？
嗯，
对啊，所以你出来的结果确实它，你的 model 要一直去修正。
对啊，搞不好我们同样的演算法，可是我让资料的干净杂讯降了2%。
对啊，
那搞不好出来又是另外一个世界，有没有？
对，或者是就是我的资料要保持新鲜，就是用最近的资料
出来的资料才会准啊，不然他拿十年前的资料来评估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使用者下个月的喜好会变成怎么样？
对啊，那都没有用，
没有用啊！十年前的现在。我说哦，因为我现在流行复古，所以十年前的资料可以用。但我想这个跟 MLOps 有关系嘛？因为 MLOps 也是持续针对资料集部分。
对啊，是啊 ，MLOps 对啊，你 model 怎么更新，然后怎么 maintain， 这都是 MLOps 的。
嗯，对啊，所以 MLOps 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持续的改善自己的强项吗？
对，强项吗？算是吧。应该说，它其实就是要让 machine learning， 就是让这个机器学习的产出能够有稳定产出啊。
嗯，
应该这么讲。对，它要让它的结果是个稳定的产出，不管是model 本身要某种 robust， 或者是说你的 service 不会就是能够维持，
对，
就是各种面向啊，不然你就很容易，不然因为像 ML 的 model 其实还蛮容易被攻击的、
啊、哦，
因为它太黑盒子了嘛，所以其实如果你根本不知道它辨识的东西是什么的话，你其实可以去 hack 它，然后对啊，去骗过，就是去骗过这些机器学习的 model， 那这样就丧失它的意义啊。
嗯，但是通常前面我是还没有去研读米娅的文章啦，但是他前面不是应该在资料层会先去筛选过一层？
会啊，会啊。
嗯，
所以但是你的资料，有的时候你的资料还是没办法这么完美嘛。
哦，对啊，当然啦，因为总会有杂，
你的分
总会有杂质啊，
对对对，你的分布或者是说你要。你的题有时候是你的题目啊，你的题目本身就是要去做很 rare condition 的东西，
嗯，
对，那你那个资料量本来就不可能大，
是，
对，对，
我觉得
没错，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不同世界的东西。
它更，我觉得它更像 research 一点啦。
OK，
就是更像在做研究。
嗯，
然后你要怎么在对啊，可能在有限的资源，或者甚至是根本不能，就是没办法大量复制的情况下去做出这些东西啊。
嗯
嗯，
没关系啦，等有机会碰到再说吧。啊，如果真的不行，就是问蜜雅而已啊。反正有专家在那边，怕什么？总之，其实第四章节最后面，他有提到一个什么四酒大师啊，什么什么的。但我觉得那个就是小故事啦，对啊，那个我觉得都还好。然后在章节最后一段是他的小标是取得有意义的成功才能感到自豪。哦，那这是他小标啦。那其实最后的章节就是在小节，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所有的内容，就说啊，你知道维动力，找到热情，然后当清楚你的选择的时候，就可以打造自己的目标，然后了解自己的策略，才可以打造成功。所以这样一来，就是在依循真实的自我，取得有意义的成功，而感到深深的自豪。好，所以到第四小节的第四章到这边是，哦，你 follow 这样子的过程，你就可以得到理论上你应该可以得到所谓的有意义的成功，然后你应该为自己鼓掌说，问我不错不错，我做到这个阶段的。然后下一段就是说，好，那请忘掉你的目标。可是我觉得他最后留下的这个伏笔啊，是怎么讲，是很真实的。因为我觉得人当他有个目标的时候，他到达那个目标，假使他没有在立下一个目标的时候，他就会停在那个位置。可是如果说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设定任何终点的时候，就会一直持续的往前走，然后一直去加深和加强，就是持续自我实践，然后到时候等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已经到达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所以我认为第四章的最后一段这个伏笔是听起来是很奇怪，但是我认为它是很真实的。
因为我们都需要有一点，就是等于说你要有 reward 你才会前进啊。
对啊，
所以就小小的成就感，
就
这种，
就之前那本《原子习惯》也是这样子、啊，量子原子，原子习惯，
原子
习惯，它也是
量子啊，是行，
量子习惯是介于有跟没有之间。原子习惯好像永远不会成为习惯哦。啊，原子习惯，他就讲说，在过程培养习惯的过程中，也是需要所谓的 reward 的那种过程嘛。
对，
对，我觉得所以
先确定小的目标
是。但其实换另外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当我们爬山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先设定一个小的目标嘛。例如说啊，我要先爬到那眼睛看得到的那一个。例如说修凉亭或什么的，对不对？
就是有一些 milestone 啊，
对
对啊。
然后这样一步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时候，等真正回头一看，就已经到山顶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我觉得那就是真的就是一个人生的写照。可是有很多人就是停留在说，哦，我第一个凉亭到达之后就不想再继续往下走，他说我这凉亭很舒服，就继续留在这边就可以了。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啊，我一定到达我设定的目标之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啦，因为毕竟时间还那么长。就像我很多人就是目标是我想要财富自由，我想要退休，可是对啊，就是他目标设定那样子嘛，可是到真正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你问他说：“那你退休之后要干嘛？”我说：“我不知道，还没有想过这件问题。”
那其实就有点像目标设定错误的感觉啊。
一个是目标设定错误，而是他忘记为什么设定这个目标了。
对啊，
就是真正
就是他变成在追求的是那个目标的表象。
是，他没有就变成是没有去思考说我为什么要 是什么原因
定这个目标。
嗯，
对，
对啊，那还蛮可惜的。然后我之前不是像以前我有开过一个玩笑，他说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公务员会知道到处玩吗？因为他从打从考上公务员的那天就已经开始计划他的退休生活了。
嗯，
所以他花了20或30年时间在计划他的退休生活，
但他其实可以活得像退休。
对，这我之前常常在开玩笑的东西。那你说什么？一般
确实蛮多人工作的盲点啊。
嗯，确实。
对，
他们就是说，一个是把退休当作起点，一个把退休当作重点，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就像一般上班族，可能就是说我要工作工作做，然后退休是我的重点，我只想不想工作，所以我要退休。那一种是我退休之后要干嘛？因为我知道我退休时间搞不好是50岁、55岁，超级早啊！那我退休后的20年我要干嘛？他开始规划他未来的退休生活。那真正造成那样子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很明确知道说，我退休后会有多少的收入来源，所以我才可以那样子做安排，对吧？可是如果是一般上班族，如果真的要做到那件事情的话，他还去计算说我到底要有多少，在退休前我到底要准备多少资产才能去做那些事情。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一点，让退休这一个转折点的认知上面出现很大的差异性、啊、
退休，
对啊，假设我今天跟你讲说，哎，你退休后每个月固定可以拿到10万元，你现在会去烦恼说你这段时间要存多少钱吗？
哦，也是啦，对啊，因为我觉得会去想这件事情的，应该是说会担心，当我不能工作的时候，那我就没有钱了，这样。
对，
对，
对啊。
但如果说有像你说有那个保障的时候，
他当然是花他所有的时间来安排他退休后要干嘛。对不对？他退休前唯一工作就是保持自己身体健康。
是啊，
对不对？让自己能健康的退休。
退休后对有力量可以玩。
对，我觉得这就是心态上面的差异。但也是因为这个差异，让他在退休前的心态就变得很不健康。因为不管做或不做，都不会影响到未来的所谓的那份的保障收入。
嗯，
所以真的有一好没两好、啊、那我认为这一件事情的解法有是一，你就不要去设想说你有退休的那一天，每一天都是退休日，每一天都是上班日、
嗯、对。
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已经把终点拿掉之后，那剩下的事情就是好好过完，好好走每一天，过完每一天，然后做好每一件事情，对，所以这是我的论点呢。就是其实，在我们去年讲到退休这件事情的话，我应该也是这个论点了。总之就是这样子啦，对啊，因为今天 Poi 听起来在为了他明天打疫苗做准备，
做足了准备。
对啊，他都为了明天打疫苗都不知道说今天到底要睡还是不要睡。
现在怎么呈现一个恍惚的状态？
我完全感受得出来。对，好啊，反正
要睡吧。
他会睡啦，他怎么不会睡？他会睡啦。好，那第四章其实已经算是这本书的一半了啦。那接下来的5、6、7、8，剩4章。对，我觉得是。到第四章来讲，我觉得第四章我的阅读到目前啊，第四章对我来说，我是阅读起来是蛮有感觉的。或许下一章感觉会更深，不一定。好，一开始我虽然把这本书讲得很有趣，但是事实上认真读的时候，它里面有些观点确实还不错。对于一些比较迷惘的话，读这本书或许会有些帮助啦。哎呀，好哦，那今天 我就戏称说这礼拜都是疫苗周，每个年轻人都跑去打疫苗。对，好啦，就祝各位年轻打疫苗的朋友，就能不要副作用就不要副作用啦齁。啊，假如说很不幸有副作用，那就这样吧，人生。好，那就这样子吧，拜啦，
拜拜。